台湾的太阳花学运呢，创下了抗议学生占领立法院13天，而且还要继续下去的记录，并且在今天寄出了超过数十万的黑山军聚集在总统府前，不但发出了他们的声音，也写下了历史。稍后我们将和太阳花学运的总指挥林非凡连线，请他亲自来现身说法。不过现在我们要先来听听专家们的一个分析啊。那么先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亲爱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首先就来介绍今天我们在台北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所请到呢是中国文化大学中山所的教授蔡伟蔡教授。那么蔡教授对于台湾内部的政治形势跟两岸关系都有非常深入的了解。蔡教授您好。
你好。
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的来宾。
好的，非常感谢蔡伟教授来到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台湾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的特派员曹玉芬女士。
董丽芬好，还有各位观众跟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那么首先要请教玉芬的就是，您觉得马英九总统要如何回应今天有这么多人选择要站出来表达他们对服贸协议的声音呢？
我想这个马总统怎么回应，他现在必定他们正在这个密集的集商啊、那我相信这个群众的声音他是听到了，但是怎么样的回应的话，这基本上并不是一个对他来说很容易的决定，尤其是对一个已经到了第二任接近几乎已经是进入跛压状态的总统来说啊，很多的情况不能够完全掌握在他手里，譬如立法院的这个现在的状况，就是已经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发觉他在党内要贯彻他自己的意志都不能够完全的实践哦。所以说，但是民意的压力又这么高，所以对他来讲，我觉得比较第一个明确的就是说，他的两岸进程已经不可能照他原来预定的这样子一个的时间表来进行了，因为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这个所谓我们讲英文叫 actor， 就是说这整个的游戏里面的这些参与者已经出现了意外的参与者来表达意见哦，那么不是政党之间就可以完全的掌控。另外就是说，我想民意对于就是说要有一个监督机制这个问题非常的坚持啊、就是说赞成跟反对服贸人其实都各有理由，而且也有很多理由也都站得住脚，因为本来这个贸易协定就是有赢家有输家的，看你从哪个方向看，你可以说对台湾好，对台湾不好，但是重点在于说台湾的人民今天感觉到说两岸的协议进入到一个他们感到不舒服的阶段了，他们必须要能够确定说民意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的。我觉得如果说马总统在这个方面没有明确的回应的话，这个事情不容易结束。
好的，谢谢玉芬，也请教在台北的蔡伟教授。我们知道北京方面这一次的态度也是非常强硬，有所谓的三不，说他们绝对不会重启谈判，也绝对不会再重新谈这个服贸协定。但是有很多人认为说，北京是不是没有听到这么多台湾年轻人出来的声音呢？还是用传统的这个蓝绿对抗统独去思考问题，而没有看到事实上现在看到的是这么多黑山军出来跟这么多台湾学生坚持下去呢？是台湾一个年轻世代对台湾失去政治跟经济主体性的一个集体焦虑，你怎么看北京的态度？蔡伟教授。
东尼，我首先要持一个比较负面的态度来批判美国之音处理这个事情哈。如果说是我们最新的民意调查有50%各一半，50%支持这个服贸，50%反对服贸，那如果你就时间分配的是状况来说，你至少要有50%的声音给另外一种不同的声音，让它正确的呈现出来。好，那截至目前为止，你看到9:32，那至少30分钟里面的25分钟全部是片面的一方面的言辞哈。我觉得这个做法是不恰当到了极点啊，这个是到了让人不能忍受的一件事情。我们讲说是一个民主、自由、法治的社会，我们应当让各种不同的声音正确完整的呈现出来，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偏颇的？什么叫做镇压？即使是政府是依法，我前几天才跟美国人在谈这件事情，美国官方驻台代表啊的官员在谈这件事情，我说有没有可能学生攻占美国的 Capitol Hill？ 有没有可能美国的这个学生可以攻进美国的国务院？啊， 那个美国官员跟我真笑的讲说，是这不可能出现的事情。好，一定是用这种方式把它驱离出去。那你只选择了，我不是说你了哈，那整个方式处理起来哈，就是让人感觉到只让一方面的声音超过比例的呈现出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正确的处理新闻的方式。另外，我就是要回应刚才曹玉芬曹小姐特别提到了，坦白的讲，从整体来说，我可以同意，我接受，我甚至于赞成学生表达不同的意见，鼓励学生参与这些活动，然后在这个活动之中成长，让我们的社会能够往前更进一步，体验这个民主，这个都是好的事情。但是采取了暴力的行动，这些事情，然后还给他们超过合理的篇幅这种情况来使用哈，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另外，我就是要讲，很客观的讲，这一次这个服贸，大概百分之七八十人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曹小姐刚才也特别提到了，任何一件事情不可能只有好的没有坏的，一定好坏参半，或者是六四开，或者是七三开。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自己要做一个取舍，然后我们鼓励我们的学生表达不同的声音，站出来关心国事，这个绝对是好的事情。但是不可以说是只有我的声音，不准别人的声音，那别人的声音都是错误的，然后逼着政府，逼着总统完全要照单全收，然后说是这个不叫做妥协，这个不叫做民主，这个叫做逼着对方去投降。另外，我就讲说是反对黑箱，这个我相信举世皆然，大家都反对黑箱。但是我们要讲真正的黑箱出在哪里，出在立法院的政党协商嘛，对不对？我们跟新加坡，我们跟纽西兰谈的这个FTA 啊，那虽然叫不同的名字，但是本质上就是 FTA。那同样的方式，同样的内容，内容当然有一些出入了哈。那同样的政府做的讨论，然后回来，那为什么没有这些问题呢？那当然，我们讲说是因为中国大陆包藏祸心，它有政治阴谋。这个在里面，这个我们也可以了解学生的这个诉求。政府应当要公开，要透明，要倾听学生的意见，这个我完全的接受。那我也同意学生到这个户外啊，甚至于进行户外教学，然后参与国事，这个我都可以接受。但是不是这个样子的玩法嘛？
好的，非常感谢蔡伟教授给我们的这些指教。那海峡论坛作为一个沟通的平台，当然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那么前面的新闻处理也是展现各个地方不同的学生的声音哦。那么现在呢，太阳花总指挥林非凡已经在我们的线上了。我想刚非凡也听到了蔡伟老师的一些说法哦。不晓得非凡您对这个不同声音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基本上我的看法是这样哦，就是说，蔡伟老师刚刚所说的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把这整件事情的是非整个颠倒了。因为说实在，这个不同意见没有办法表达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说这个支持服贸的声音没有办法表达，而是因为这个，而是反过来，是因为这个国家拥有这么，就是因为政府拥有这么多的这个国家的公权力，啊，拥有了这么多这个行政的一些资源。那他其实有透过非常多的这个管道去进行这个说服民众支持服贸协议这样的做法，所以他其实握有庞大的行政资源可以去说行他要这个宣传服贸这件事情，又何来这个支持服贸的声音不同的意见没有办法表达呢？所以我觉得这点是把整个是非做颠倒，好像仿佛现在这个反对服贸的声浪，因为反对服贸声浪很大，所以压抑了这个支持服贸的声音，我并不觉得是这个样子。正是因为这个先前的这个支持服贸的声浪，或是政府片面的这个宣传太过的猖狂，而且不尊重这个民主的程序，那只透过这些政府的文宣啊、公听会的形式应该说形式化的公听会做片面的宣传，所以才会有后面的这些抗争。
好的，那么非凡，我们也知道说今天啊，整个由您来指挥这个学运的一个情况，还有包括了黑山军出来在凯道前面啊，现在也都平和的落幕，也都看到您已经回到这个立法院的议场了，对吗？
对，我现在在议场。
是，所以说整个活动看来是已经在像按照您的时间，虽然稍微延后了一点，已经平和的落幕了。你怎么看今天一整个活动？您一直诉求这个和平非暴力，那现在一个结束的情况，您对于学生是不是感到非常的？您的感想是什么呢？跟我们谈一下好吗，非凡？
对。 我觉得我们今天对今天参与所有这场活动的这个所有朋友，我都感觉到非常的骄傲跟非常高度的肯定。因为实际上在这场活动里面，其实非常多公民朋友50万人站上街头，那他们都表现了高度的这个纪律跟高度的自制。那我想他们的诉求里面都很清楚的表达很清楚给马政府知道。那对于这个要不要留在凯道，或者说是不是要延续抗争在凯道的抗争，这部分他们都听从这个主办单位的指示。我觉得这一点上，我觉得这整个行动是相当成功的。就是说我们的整场行动以非常和平非暴力的方式，而且在我们原先承诺的时间虽然有一点延迟，但是至少是在我们承诺的这个时间范围之内做结束。那我觉得我对今天的群众这个整个群众运动，我感到非常骄傲，也觉得说对现在这个群众相当高度的肯定。
另外我们也看到非凡您今天在这个现场也有对昨天马总统的记者会的一些说法做出回应，并且你一直不断的要求马英九应该还要再次的出面来具体的回应你们的诉求啊。那么你们会不会有下一步的行动？那如果马总统一直没有出面的话，会不会接受马总统跟学校校长大学校长所建立的一个沟通平台，采取这样的平台来跟对方进行沟通呢？非凡，
我们一直都没有放弃对话，我们就是希望能够跟马总统直接的对话。这一点是从我们进站的国会的第一天开始就已经要求的。那这个关于说马总统跟那个大学校长会面，说希望能够开出这个5对5的这个沟通平台，那这部分因为我们一直没有接受到马政府那边直接的说明跟这个正式的一个邀请跟协商，所以在会面的形式、内容、地点这些都没有决定的情况底下，其实我们并不完全赞同我们并不完全赞同说用这个5对5的这个沟通的平台因为说实在，我们认为说应该要先就双方之间的会面的程序时间、地点、形式、内容这些我们双方先达成共识之后再来做会谈。但是这个5对5的沟通平台说实在是这个马政府片面提出来的这个沟通机制。
好的，另外我们也知道说学生们在立法院的议场已经坚持了13天了，那现在从今天的黑山军群众的活动之后呢，可能在立法院周围会有更多的人，你怎么去掌握这些学生或者其他人包括学生和学生之外的其他群众更多人聚集在立法院，你怎么掌控现场的一个情况，还有学生们的情绪跟体力方面如果出现比较跟没有办法坚持下去的情况的话呢，您接下来下一步可能的行动会是什么呢？非凡跟我们介绍一下。
OK， 我们基本上是这样的，我们其实在因为今天人数非常多，然后我们也加派了很多的纠察，那所以今天的整个活动算是很平和的落幕，但是在国会周遭现在还是持续在进行这个静坐抗争，那我们这部分也会安排一些这个纠察人力进行做维持秩序的工作。对，那至于后续这些人我们是不是要继续抗争下去或什么，我想很清楚的一点是在马政府没有这个具体承诺回应我们诉求之前，那我们会在这边持续进行做抗争。对，
好的，最后很快的，因为也有听到很多就是反反复冒的声音，也希望说学生们期中考快到了，赶快回去上课。有没有可能说除了马政府让步之外，学生这边也有一些些妥协或是让步或软化的可能，让整个事情能够稍微比较好的收场，然后让立法院能够恢复运作，停止瘫痪国会这样一个行动呢？非凡，
其实我觉得我们一直态度都相当的乱我觉得学生一方面是无力者，就是我们既没有这样的政治的权利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决定我们的政治议程所以学生在政治上面我觉得是相对无力的。那比较有利的是马政府这边，就是说他们其实握有庞大的行政资源跟这个国家机器。对，那在这样子权力不对等的情况底下，我觉得真正应该释出善意的实在是这个当权者。对，因为当权者他握有这样的国家机器，他又采取一个强硬的态度的时候，他会没有办法听取真正的民意，也没有办法回应民意。所以我们认为说，其实真正应该释出善意的其实是马政府。对，那当然我们在学生的部分，其实学生一直不断的在向马政府喊话，我觉得这个态度上，我们姿态上，我们是非常的这个温柔跟坚定啊。对，那我觉得在这部分上面，我觉得我们已经做足了诚意，我们也有正式的回应，那我们只是提出了我们一些基本的这个对话的这个条件但是 也因为这样子还没有得到马政府的回应，那我们只是希望说能够尽快得到马政府回应这样。嗯，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太阳花学运的总指挥林非凡接受我们海峡论坛的专访，非常感谢非凡，保重身体。好的，那我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这个访问我们蔡伟老师跟曹玉芬女士有关于两岸服贸问题的一个后续发展。博弈，
好的，那么我们就直接请蔡老师，刚刚已经听到了这个许多这个学生的声音了，曾经综合来评论。还有刚刚东宁也提到，就是北京到底有没有看到这些事情，还有北京的态度如何？
第一个，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对不对？那可能因为经验、教育背景、成长的过程这些东西，谁都不应当过度的自我膨胀，谁都不能够说是我代表民意啊，因为跟你意见不同的人也是民意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民主素养。那我们今天在看这次的事情，我前面讲的学生的很多的主张、诉求、行动，除了这个暴力的或者是攻占立法院，这个是我们不能够接受的之外哈，其他的当然所谓合理不合理，这个又要大家下个定义，大家又可以吵不完的哈。但是我基本上我们非常理性的来谈，就是说事情一定是有利有弊。有好有坏，不可能只有好的没有坏的，不可能只有我自己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啊。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就像我刚才前面谈到的这个我们跟新加坡跟纽西兰签的，为什么没有人抗议？那另外这个立法院的政党协商，这是它真正的黑箱之起源，大家也没有意见，对不对？那我们也知道我们很多的学运代表这所谓的领袖哈，其实我很理性的讲，就是即使我今天是为反对而反对，这也是我的权利，对不对？我今天即使我是民进党的支持者，或者是民进党的干部，或者是民进党的青年军，我也有我充分发言的权利啊。但是我们也免不了想要提出这些质疑了哈，我们要了解这个到底是怎么样，那是不是用反对黑箱、反对服贸这些有其他的政治意图？我们常常在看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讲一句话，我们不只要看事物的表象，我们更要看事物深层的那个部分。那这里面有没有人借力使力，有没有人绑架，有没有人想要利用别人，这个我们都要讨论到的。好，那就谈到这个事情，我是当然觉得马英九有一点过狼玩了哈，他很多事情做的不尽如人意，那学生的很多诉求也是对的，但是是不是因为他的这个 popularity 很低，然后有人就层层加码，然后逮到了这个表面上似乎是正当的这些诉求，然后来给他施加压力。好，这个都可以讨论，即使我是无理的反对，这个也是我的权利嘛，对不对？我前面讲得很清楚。好，我是觉得很多事情就是实力原则。这次我们看到的大部分都是社会系的，他们传统上就比较 anti-establishment， 这种我也可以接受。但是讲到最后，我们就讲，因为看到国际关系的学者啊出来反对这个事情，那我们从大局来看这个事情，那这个对台湾相对来说是可能是利大于弊。好，那 70%、30%， 我刚刚讲的七三开六四开，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台湾民众或者是透过我们的立法委员做了最后的决定，那确定是要退回，这个也没有关系，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决定啊，那我们就要接受这个结果。那从大陆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今天已经让了这么多了，那台湾的民众台湾的立法委员还是拒绝接受，which is fine 啊，我觉得他也就接受。那他有不同的选择，第一个他就看看真的在反对这个事情幕后在操纵的这些政治势力，假设了哈，假设是有的话，那冤有头债有主，那是谁负责？那马英九连这个事情都处理不好，那马英九的历史定位也都不必提了，那么马习会根本就是过眼云烟的事情了，明日黄花了。那另外就是中国大陆要怎么做，我就劝他们说，我说你们不要火上加油，不要介入台湾的内部的这个学生运动或者是政治斗争啊，就让事情run 它的 full course， 走完了以后，如果是结论是这个样子的话，那第一个 我觉得你可以非常这个雍容大度的啊、我继续拿这个大陆的脸这个这个叫热脸去贴台湾的冷屁股啊，那就是继续争取民心，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把台湾当作一个中性的第三者。我跟任何一个其他国家、任何一个其他地区在谈所谓的自由贸易的时候，我就照规矩来啊，我也不要害你，我也不要有什么政治阳谋哈，来特别的争取你、讨好你，那我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Business is business， 我们大家就在商言商，我们就这样子。如果不好的话，那台湾人民自己去做承担；如果好的话，那台湾人民算是出头天，也无所谓的事情。
嗯，是好的，谢谢蔡伟教授。那么，我想我们这个节目有很多大陆的这个各阶层的人士都在收看，应该可以听得到这个蔡伟老师的建议啊。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请教曹玉芬女士，我们也很关心，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已经闹了十几天了，美国的态度如何？当然我们知道国务院有一些回应了，那您可不再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美国是怎么样，或者是他们特别是政府也好啦，国会也好，是怎么样看待目前台湾内部的情势发展？
好的，博弈，我想第一，我先要自己就是说明一下我的一些看法啊，针对蔡伟教授刚刚很多的这个评论。第一个就是我也反霸凌，就基本上我想在台湾这个服贸这次学运里面，其实我们认为最大的好处就是让大家开始关心、关注公众议题，关心两岸问题啊。那么我绝对赞成说支持服贸的，或者是反对这个反服贸活动的，都可以站出来说话，不应该觉得说他言论自由受到威胁哦。第二个就要提到台湾的民意，学生也许不代表全部的民意，可是我们也看到说，国民党譬如说连战主席去跟大陆谈的时候，他代表谁的民意？我想很多人在想，他并没有民众选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授权哦。所以在这个台湾民众来讲说，他们看到国民两党很多人代表自己或代表特定的利益团体去谈判这个两岸关系这么重大问题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受到多数民众的监督啊。所以说在这个部分来讲，今天如果说中共说他要掌握台湾民意，可是他是很特定的选择了某部分的民意的代表，甚至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民意的代表来作为一个谈判的对象。刚开始的时候，譬如连主席的破冰我们可以理解，可到后来为什么他可以持续这么多的年代表台湾的人民去跟北京谈判，去跟这个胡锦涛或者是跟着习近平，我想很多人在台湾的这些年轻人也要问，他能代表我吗？所以这个部分我想我们本身的民主机制确实有很多需要调整的部分。那么在华府这边，其实官方目前来讲，当然公开的说法是还是很保守的就是说他们不介入台湾这个内部的问题，那么希望是一个和平的合法的一个依法来处理的这样的一个对话。那美国也非常小心说他没有给国民党下任何的指导旗哦，没有给他任何的政策建议。但是我们也看到譬如礼拜五那一天，国安会的这个亚太资深顾问叫做麦若文啊，那么他在一个庆祝中美关系35周年建交的这个场合上，简直就在踢馆了哈！突然间就讲到他支持台湾关系法6项保证，而且就是公开的指控，就是说中国是任意的在扭曲美国的对台政策发言，让台湾人对美国的政策感到不安全。所以基本上他们也非常的在意台湾这个部分，就是说内部的发展是不是是在一个这个稳定的状况之下，中国是不是有利用这些情况在操作台湾的这个情绪哦。那么至于这个部分，学者看法就比较分歧。我们这几天看到譬如朴道伟先生，他是 AIT 的理事，那么他认为说是民进党在背后在策动这件事情然后是民进党的反对造成的。那么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像我访问过的金德芳，还有我们知道譬如说比较亲绿的一些台湾学者，认为说这件事情基本上是台湾人争取自己的民主自由哈，尤其是对中国两岸关系的这个恐惧，这个就危机感造成的。所以有不同看，他们表示是支持。那所以我想在美国这个部分比较官方来讲的话，我觉得他们目前还在这个观察的阶段。可是学界因为台湾内部的纷争，早就在美国也产生了譬如蓝绿，支持蓝的学者，支持绿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面，他们常常会有不同的看法。
嗯，好的，谢谢两位，东宁。
好，当然今天这个台湾有这么多人站出来表达他们对两岸签署服务贸易协议的这个声音可能在中国的听众观众不见得能够看到全面这个新闻发展，不过我们可以透过海峡论坛听听看大陆的听众观众对于今天有这么多人站出来表达他们的声音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请辽宁的王先生发表他的意见。王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首先来说，坦率的讲，台湾2300万之中，有2200万都是倒在轮上的人。首先来说，不管你们民意也怎么好，我们首先看到台湾目前属于自信心的问题，属于基本上属于反中或者台独人士，这基本上是违背民主的占领。所谓的立法会，当然我们管你叫民意代表，不承认你们所谓的国家也好，立法委员也好。当然了，对于两岸也好，不管你们台湾是怎么也好，最终我还是。几年前的，就是最几年前的策略，通过金融经济，最后，未来几十年通过这军事占领的手段，基本上台独杀个几十万，我相信没有人敢的。
好的，非常感谢辽宁的王先生，不好意思打断您了，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再接一位上海的唐先生，上海的唐先生您好，请简短发言。
你好，首先这个林非凡在 YouTube 上可以看到，他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台独分子啊。这个整个的学运主要也是以台独为这个诉求来做的，他们只是拿一个反服贸作为一个包装而已嘛。服贸协议其实很简单，就是大陆到台湾去投资，给台湾人民创造就业机会，然后台湾的年轻人可以到大陆来拿就是说5万块钱，你在台北可能只能拿2万块新台币，你到上海拿到北京可以拿5万块钱新台币一个月工资，就换成人民币了。如果大陆如果台湾不需要，那么就无所谓了，因为这个事情对大陆又没什么好处，这是对有利台湾人民的，这都无所谓。但是我提醒大家看到现在乌克兰的危机以后，中美正在靠近，而且这包括这个 AIT 理事谴责这个民进党这个。
好的，谢谢上海的唐先生，不好意思，我们今天电话只能接到这，想先请玉芬回应一下，从这位听众看来，好像大陆的听众观众还是从这个传统的统独跟这个蓝绿对抗去看这次学生运动，不过刚刚我也提到，其实这反映出学生们对于台湾失去主体性的一种集体焦虑，你怎么看呢？
确实我在网络上也看了很多的聊天室啊，就是说大陆的聊天室，年轻人也好或什么，很多还是从统独的角度来认为，就是这个台独分子的一个反扑哦。我觉得真的是长期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资讯的隔绝，让他们很难完全理解台湾这个政治民主的运作啊。就是说，台湾有很多的挫折，譬如他们认为说大陆让利，台湾还不懂得这个感激啊，那就不要好了。但是他们并不理解说，大陆在这个已经触统这样子一个情况是一个阳谋，就是说世界上很少一个国家，一方面用几千枚的飞弹对着你，一方面就跟你谈经济的这个协议啊。那么在其他的国际上，譬如说先阻断台湾跟其他国家谈判这个贸易协定的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所以他不理解台湾人在这个部分所受到的挫折或是威胁。那么听到就感觉上他们在谈说，我们对西藏对新疆做了这么多的经济建设，那为什么新疆跟西藏呢还要反中国哦？就是说资讯因为是片段，所以你看到的你得到的这个结论就是完全的不同哦。但是这件事情感觉到确实在两岸之间民间之间现在确实对这个彼此的关系是造成了一个这个摩擦，就是说可能在中国来讲有相当多的人会不理解，然后甚至说认为台湾不懂得感激，那么这个关系造成这个关系上会有一些退步。
好的，也是不好意思，蔡伟教授，今天时间给你们不多，不过还有最后的一分钟，请您谈一谈这个就学运来看，北京他们也说希望能够两岸的年轻的一代能够加强的互相了解跟交流，来避免像这样子一种认知的误差出现。另外还有很快的问题，就是马英九他追求的两岸历史地位是不是真的注定要失望了呢？像经济学人那样说的。
很简单哈，基本上这一次事情都会产生很多后续的这个影响。那这次这么多的群众出来，当然政府要自己仔细的思考检讨。那这里面有反中的、反马的，还有反服贸的，还有各式各样反对一切的各种力量在这个里面哈。我希望强调的就是，我们的年轻人有他可爱的一面，也有他可怜的一面，就是自信心不足。那整个全球化的结果让他们看不到未来，看不到希望。然后其中又有一部分的人跟民进党有密切的关系哈，这一部分我是觉得如果可以把它适当的澄清。另外就是我们也希望民进党在这个过程之中能够澄清，就是说如果他有朝一日再重新执政的话，他要不要这个服贸。所以现在表面上都是说是反对黑箱作业，不是反服贸，但是到最后哈，后面还有一些本质上的问题，大家只是不愿意去把它戳破而已。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这个讨论，我们也今天做了一系列的报道，我们还会为您听众观众朋友们持续关注这个话题。谢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只能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台湾文化大学中山所的蔡伟教授，还有在华盛顿现场的台湾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曹玉芬女士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当然也感谢 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上面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观众朋友，尤其是台湾的线路，我们没有介绍，很抱歉。你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和这个太阳花学运，还有这个黑山军的相关话题的最新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 chinese.com。